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这个星期访问澳大利亚以及是斐济，并且举行新一轮中澳外交部政治磋商。4月12号在坎培拉会见了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阿当斯，讨论了包括人权以及战略竞争等议题。这个将会是继上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在坎培拉和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举行双边安全会谈之后，再由中方官员到澳大利亚。马朝旭亦都是六年以来访问澳大利亚中国最高级官员。近期澳中两国官员的对话和访问越发频繁，两国关系逐渐走向修复。马朝旭下一站将会访问斐济，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极为密切，近期斐济对华关系有明显的变化。斐济总理兰布卡在一日宣布准备加强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和外交关系，停止接受中国为斐济警方提供的培训，停止中国与斐济警方的合作，终止斐济和中国警方签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且暗示将会驱逐在斐济警察部队工作的中国国家安全人员。这次马朝旭访问澳大利亚以及斐济，引起国际间对于在太平洋岛国区域美澳同盟与中国角力变化的关注。太平洋关系专家台湾海洋委员会委员林延辉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非洲是太平洋岛国区域的领导国，该国提出的太平洋的方式的概念，就是不希望任何一个强国干涉太平洋岛国的内政。
当他今天发现到说澳洲的主宰力太过强大的时候，他会引入其他国家的势力。
林廷辉表示，当太平洋岛国今日发现到话澳大利亚的主宰力太过强的时候，他会引入其他的国家的势力来对抗。但是今日中国在斐济的影响力亦都已经逾越了澳大利亚对于整个斐济的影响力，所以他现时来讲的话，等于是又返回到传统上以澳洲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林廷辉认为，虽然自从澳大利亚工党执政以来，澳中官方开始越发频繁地接触，但是接触不代表会大程度地修复关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战略研究所学者黄恩浩认为，虽然澳大利亚任何政党都以美国为其安全支柱，但是澳大利亚工党向来倾向与中国保持相当程度的对话和交往，所以澳中官员恢复互访并不意外。相对来讲，马朝旭访问斐济是一个新的信号。
所以我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中国的官员要去访问斐济，我觉得他给了一个讯号，就是说，
黄恩浩认为，这次中国官员要去访问斐济，他给予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中国不会放弃南太平洋一些国家外交关系，即使他们现时是采取的是抗中态度，但是中国基本上仍然是想要在外交上面能够和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西方国家在南太平洋的小国上面作出外交上的抗衡。在澳大利亚上届政府之前，斐济比较是沉重，但是2019年莫里森访问斐济之后，斐济就转向同澳美同盟结合抗中，因此马朝旭访问斐济的成效值得观察。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克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太平洋岛国越来越清楚应该同时用两种角度看待和中国的关系，其一是经济利益，另一个角度就是安全环境。
Within the elites who make decisions about how much economic ties impact
克尔表示，当能够决定经济合作在几大程度应该影响广泛的安全环境议题的领导阶层，这个对于太平洋岛国是一个新的议题，结论是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可以，但安全合作不可以。他相信中国正在修正方向，因为他们发现在太平洋岛国要将经济合作连结到安全需求是没那么简单。克尔指出，去年五月底至六月初，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访10个太平洋岛国，虽然同一些 所访的国家是签署了一系列以经贸合作为主的双边协议，但是另一项涉及到十国的区域警务、安全、渔业、数据以及是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它是被拒绝。这个对中国是很没有面子的，亦都使到中国必须要作出一些的改变。斐济3月15号起恢复台湾驻斐济代表处，名称为是中华民国台湾驻斐济商务代表团，以及是享有依据1971年斐济外交特权及是豁免法的外交特权。斐济上届政府迫于中国压力，在2018年片面将台湾的驻在机构更名为是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去年底斐济大选执政党轮替，新政府经内阁会议是讨论决议撤销上届政府的决定，恢复原代表机构名称为是中华民国台湾驻斐济商务代表团以及外交特权。太平洋岛国当中的所罗门群岛以及是基里巴斯，2019年纷纷同台湾断交之后同中国复交，在斐济1月25号宣布停止中国同斐济警方的合作之后，基里巴斯亦都宣布将重返去年7月退出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重回对抗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阵营。马朝旭访问斐济被视为中国同台湾在太平洋外交的角力动作。前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表示，太平洋岛国一直游走在台湾同中国在该个地区的外交角力之间两面逢源，现时该个区域则是变成是美中争斗的战场。
在美中太平洋角力，台湾可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在这个地区啊，有帕劳、瑙鲁。
王坤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美中、在太平洋角力，台湾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在这个地区有帕劳、瑙鲁、图瓦卢以及是马绍尔群岛四个邦交国。在美国已经重返太平洋的时候，台湾不应该只是将自己放在两岸的框架当中，更加应该从太平洋区域的角度来看自己。王坤义指出，美国已经计划在所罗门群岛、汤加等地是设立大使馆。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忠实的盟友，亦都是在该个地区设立使馆。台湾身处第一岛链的节点上面，可以善用战略合作达到金钱外交武的结果。台湾海洋委员会委员林廷辉教授指出，自蔡英文执政以来就一直强调不必与中国在金钱外交上竞逐。
我会认为在一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这个国家，比如说基里巴斯，像这种国家本来是台湾的，
林廷辉表示，在一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基里巴斯，好似呢种国家本嚟系台湾嘅邦交国，呢个能唔能够有复交嘅可能性？如果话未来喺地缘政治嘅考虑之下，亦都唔需要透过金钱外交嘅竞逐。而基里巴斯亦都自愿噶，佢亦都喺美国建议之下，或者系喺好多其他国家嘅地缘战略嘅建议之下嚟跟台湾复交。林廷辉表示，台湾要开展同美拉尼西亚嘅外交相对困难，因为该个地区长期浸淫在响中国的金钱援助当中，但是波里尼西亚和麦克罗尼亚就相对有外交的拓展空间。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战略研究学者黄恩浩认为，台湾过去虽然在医疗和农业资源方面长期支持太平洋岛国，但是国际外交是现实的，这些支持中国都可以取代，所以不宜过度乐观。
我们不要把这些岛国想的非常有理性，真的是依赖所谓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或什么民主价值等等。我觉得，因为这些岛国基本上是贫穷。
王恩浩表示，我哋唔好将呢啲嘅岛国想得非常之有理性，所谓嘅系真嘅系依赖西方国家嘅民主政治或者系乜嘢嘅民主价值等等。因为呢啲嘅岛国基本上系贫穷，佢哋需要嘅就系经济援助，所以当然只有能力、有经济实力嘅强权入嚟，佢哋就会开始系观望。王恩浩表示，斐济愿意同中国抗衡，恢复台湾驻斐济代表处名称，是因为澳大利亚一手包办从经济援助到安全部队、慰安人员等训练的工作。 除了斐济之外，澳大利亚亦都在2003年至2017年的期间派遣维和部队驻守于所罗门群岛。在所罗门群岛发生反政府暴动的时候，斐济亦都曾经在2021年派出50人部队增援澳大利亚领导的维和部队。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之后，北京迅速扩展在当地的影响力，当地的基建工程越来越依赖中国资金投入。去年4月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宣布和中国签署一项全面安全协议，引起了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民主盟国的高度关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克尔表示，所罗门群岛和澳大利亚在经济、安全、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已经有长久的历史和深度互信，但亦都因此有些包袱。
Manasseh Sogavare has taken a view that he wantedNot to be so dependent on Australia.
克爾表示，索加瓦雷不希望所罗门群岛太过依赖澳大利亚，其实出自于他本人从未在选举当中以多数胜出，亦都没有强大的政党支持。在所罗门群岛他是基础不稳弱，所以当北京是拿出经济合作的牛肉甚至是安全合作的提议的时候，索加瓦雷认为来自中国的利益可以为他赢得一些民族的支持。克尔认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反而令到其他的岛国对中国更加警戒，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其他合作可能亦都不会好像预期般顺利。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君义表示，虽然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建交超过三年，双方签署是安全、航空、电信等秘密协议，但是中国在当地的合作显然发生不少的问题。
在那里由中方出资，正在新建中的体育场馆啊，前挂着提倡友谊、合作和安全的标志，但是当地劳工却批评这些钱都是谎言。
王坤义表示，
说工资低，
所罗门群岛由中方出资正在兴建当中的体育场馆，前面是挂住提倡友谊、合作以及安全标志，但是当地的劳工却是批评这些全部都是谎言，说工资低、不安全，大家都想罢工，甚至有劳工指出他们的时薪比在酒店打工重要低，而且没有接受安全培训就上工，中方亦都冇照承诺提供食物，亦系交通补贴。一系犯错，就会被中国籍嘅工头系敲偷。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令台北报道。